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It's show time。Show time。嗨，我是崔磊，大家都叫我创业星探。每年我要见到1000位创业者，带他们登上梦想之车，见到最优秀的投资人。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是你创业路上寻找伯乐的最好方法。Hello， 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那各位在这档节目的时候，每天都会听到投资人跟创业者之间的这个对话啊，然后投资人会跟这个创业者进行一次非常非常充分的沟通之后，来决定是不是投这个创业者。啊，各位也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啊，来到我们的社群，我们这个是一个专门服务创业者的社群，现在已经有10000号人了，算是新时代的商会吧。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伙伴都在我们的社群当中，那每天呢都会有线上的知识，每个月都会有线下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同时举办活动啊，所以我们的规模还是挺大的，欢迎您的加入。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找到朋友，找到认知，找到商机，我们还可以帮您对接投资机构866211。好吧，有请今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人来自于华瑞投资的投资总监吴玉鼎。Hello， 你好，吴总。
崔总你好。
OK，
今日投资人吴玉鼎，华瑞投资投资总监，毕业于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获得波士顿大学金融工程硕士学位。负责华瑞医疗板块的投资，同时关注电子电力等其他方向优质项目的投资，主导投资了联川生物、达新半导体、和源上海等项目，管理与服务胡庆余堂、玉森新药、威门药业等项目。
吴总，这个现在主要看的领域是跟医疗相关的，对吧？
对，现在主要是华瑞的医疗的板块，医疗板块比较复杂啊。当然里面包括很多，包括这个中医药产业链是我们比较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
嗯，
分子诊断哈，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器械，还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高精尖的一些生物科技啊，包括基因啊、干细胞治疗啊，关注的领域还是比较广泛的。
OK， 你是竺可桢毕业的，浙大竺可桢毕业的，后来学的是金融，
是
吧？
是。
所以你在这个就是医疗领域其实是没有涉及到。
对，我之前那个并没有说在医疗的领域有深耕啊，并没有说自己去在这个行业里面有特别充分的这个实业的一个经历。
OK， 那所以就现在学起来会觉得很，就每天都有很多要充实的内容啊。
是啊，可能每天手机里都要看几十篇上百篇的研报吧。会比较多，会比较多。
哇，这个确实是需要功力的。那你现在看的主要在医疗领域是，就你刚才说的是疗法，还是说药物药品？
都有。从一开始的这个，从一开始的预防到这个诊断啊，监测诊断到这个治疗，包括治疗后的一些康复都有涉及。
OK， 好嘞，谢谢，非常感谢，谢谢吴总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创业者，今天创业者是来自于我来一见啊，这我来一见梅光洲。Hello， 你好，梅总。
Hello， 你好，崔总。
OK，
今日创业者梅光洲，我来一见创始人兼 CEO， 毕业于三峡大学，拥有10余年生物行业的从业经验，连续创业者。
梅总，我们刚才已经聊了很久了。这个在来上节目之前，我们已经沟通过一番，然后沟通的结果呢，其实梅总可能心里也不是太舒服啊。
还好，
因为我有一些不太认同的地方。
对，
来简单说一下你们做什么的吧。
刚才吴总介绍的，我接着吴总的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项目呢，其实就是解决吴总他们要投的这些项目的企业的供应链的问题。就是说医疗企业也好，学术单位也好，政府机构也好，他在做研发生产的阶段中需要购买大量的仪器试剂耗材。那我们解决这个行业里面仪器试剂耗材推广或营销或交易的问题。
仪器试剂耗材。
对，仪器试剂耗材。
那主要是给哪些企业用的？
包括像刚才讲的大健康的企业，包括像学术单位，然后包括像医院的就是研发中心。或检验中心。但是呢不是属于治疗体系里边的，就是说非 CFDA 监管类的产品。
了解。
不就是切入的，就是目前不做医疗器械的。
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要归 CFDA 管了。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对。
OK。就是比如说啊，有一个企业要去做药，生产药品，但是生产药品的机器。
对，
或者说试剂从哪里来，
是，
就由你们来提供一个平台，是吧？
对。
它其实是属于医院或者说终端的上游，但是在它上面还有上游。
是的，就是我们行业终端的供应商的供应链问题。说起来比较绕口。
绕口
比较绕口。对。
我想了解一下梅总啊， 您这边是专注于里面的某一个细分的领域，还是说是比较宽泛的？
我们是比较宽泛，就是本身平台没有办法去做限制，不能说什么东西不做。但是呢，我们在项目作为一个项目或者一个早期项目的时候，我们切入的时候呢是有切入点的。
但是这个领域其实也很大很大。
很大很大，对对对对，大概整个覆盖到的生产商有10万家左右。
OK，
覆盖的 SQ 量大概有5000万左右。
是啊，
这太大了。
对，
不过这个行业、
但是有高度重复。
就是里边有一类的一部分的产品的购买频次非常高。就是和所有的行业的生意一样的，就是80%的需求量集中在20%的种类里边。
OK，
对，
这个梅总啊，有个问题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其实医疗这个行业，特别是医疗供应链和其他的行业可能不太一样、
是，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卖方比较被动的那么一个行业啊。
对的。
比如说您去医院啊，您去医院肯定有比较复杂的一套关系体系啊。
是的，
可能不是特别的方便一些。比如说像您这样的平台直接去做大而全的一些事、比如说我们的影像设备，打比方啊、我们也投一些医疗器械，也有影像的一些公司项目啊。相对来说，比如说我去销售我的产品，不管是您说的器械也好，试剂也好，包括其他原材料也好啊，它需要一个说服买方来买你的产品，所以它中间啊有它这个
有一个服务商，其实是很正常的。
对，
是，
这是一个，就是刚才吴总讲的这个地方很对，就是说，医院这一类终端来讲，他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被服务的饱和的状态，就说你崔总不服务我，对吧？吴总就会服务于我，对吧？但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崔总和吴总，你们其实是需要被服务的。因为你做终端用户本身就已经挺费劲的了，对吧？
是
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我们也是看到这样的机会，说我们作为这一个行业里边这个专业的企业服务商。
明白。
对的。
有一点啊，就是之前有个职业叫做医药代表。
对，
医药代表是活得特别滋润的。
是的
他可能有在他当地的有一套他的关系体系、
关系体系。
对，所以医药代表呢都有区域性，这个是一点的。所以呢，我认为啊，这初创的企业啊，可能做大而全的，刚您也说要找到一个切入口啊。
是的。
所以我不知道您现在这个找到的切入口是哪一个方向呢？
明白。就是我们现在切入口呢，一个是试剂。因为仪器相对来讲比较低频。
是哪方面的试剂？
就是生命科学里面的试剂。
那也包括很多。
也好多。对。
是哪方面的？比如说打比方，比如说我们是专门的基因捕获的试剂。
是。
或是我们比如说核酸扩增的试剂。这个大概会比如说您以哪个为切入口呢？因为每个不同的试剂可能针对的情况就不一样。
情况不太一样的。
是。
刚才和崔总还在线下，我们还在聊，取决于哪一些先优先给我们付钱。
哪些优先付钱？
对。
我认为啊，就是在医疗供应这个行业啊，之前我也碰到过很多的一些创业的项目嘛，就是特别多的很多喜欢跟我说是做医疗的供应链金融啊，这是为什么？因为可能其他的一些行业的整个的供应链金融体系是比较完善的，
是的。
但医疗呢，其实供应链没有任何的供应链金融，
没有，对的，
是，确实是一点都没有啊。但在某些特别细分的会有啊，所以呢，他们很多来跟我说做供应链金融，包括他们拉了保险，甚至有的拉他们拉了平安啊，拉了很多。但我不太看好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行业首先它是特别的一个区域化，第二个是特别的个性化。医疗行业是个非常广泛的行业，就刚才您说的包括器械试剂各种类型的试剂里面还包括特别多的。
特别多。
所以我一直跟创业者说，你要找准自己的一个优势。我在某一个方面，比如说我和某个厂商我有特别好的一个独家代理权，这种可以。
是的。
我和某家大医院，比如说我们的这儿这一也特别稳定的某种关系，
对的，
也可以啊。一定要找准这么一个切入口啊。如果说做一个比较大而全的，我认为可能相对来说现在一方面是创业者精力会有所分散、
是。
第二方面呢，一拳打在棉花上，没有一个集中点啊，很难有一个突破口。所以不知道梅总您这边关于这方面是怎么一个想法。
对，就是吴总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刚才我们和崔总在外面也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就是说刚才
崔总也是一个半个这个投资导师。
非常非常专业，问的问题让人会很难受。但是这些问题确确实是我们创业者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刚才吴总讲的说供应链金融，对吧？那所有做平台的都有一个供应链金融梦。但是所有的供应链金融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很多东西行不通。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所有的交易都在线下，
是
你做供应链金融几乎就没有办法去做考证，就他给你一个这个虚假的交易，你就完全就懵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认为说，所有的这一些其实是因为这个行业的信息化比较弱， 或者是说这个业务链条数字化体系比较弱，
嗯，
包括像医院有各种各样子的数字化体系的系统的了，对吧？
是是的。
但是企业体系里面还没有。那如果是企业的数字化体系都没有，更别讲说企业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了啦。
嗯，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地方选的切入点是从这个行业的基础设施去做。
明白理解。梅总，我有个观点啊，需要指正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医疗信息化这个事儿，我们也投了很多的医疗信息化企业，包括有上市公司四创医会啊，也是我们投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标的之一啊，起码已经上市了。
嗯，
就是医疗信息化这个事儿呢，它有一个什么？一方面是他医院本身的医疗信息化并没有完全的打通，
是
很多医院他反而比每个科室之间的数据都是不通的，
是的是的是的，
并且医院它涉及到一个信息的一个敏感性，不太可能会对企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放啊，
嗯，
所以呢这方面是一个壁垒。您刚才说那点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它需要一个土壤，但这个土壤我认为在目前的可能短期内啊，比如两三年之内啊，可能还并不一定的具备啊，可能这个成长的空间还没起来啊，
还比较贫瘠。
哎，然后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为什么刚才说一定要专注某一个领域啊，我们也有自己的很多的一些经验啊，打比方我们投了很多的产业互联网，
嗯，
我们华瑞呢在互联网方面布局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比如说一些纯的互联网可能我们相对接触的较少啊，
嗯，
但是产业互联网是比较多的。我们越来越清晰的发现一个现象啊，像一些大而全综合型的慢慢会被一些细分行业的产业互联网龙头所取代，
是
比如说像我们杭州特别成功的这个淘宝，特别成功啊，特别成功，我们也特别钦佩，
对，
您会越来越发现在它上面越来越存在的是更多的是那种快消品，
是
日用品，而更多的细分行业比如说母婴，我们有家企业叫这个妈妈去哪儿，轻松妈妈，
嗯，
是专门做母婴的这种电商的，非常成功。包括我们的止育信息，我们把中国的这些一些产品特别是衣服卖到中东，
嗯，
去年也已经做到数亿的一个数亿美金的一个净利润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投了很多企业都这样，在某一个细分领域您把它做精做专之后啊，在这个上面是特别有文章的，
是的，
而那些专门做大而全的慢慢就会被挖空啊，
是
某一份这个市场被切走啊，很多特别多，每个细分行业都包括这个中医互联网，我们也投了好数好多，
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认为就是创业者现在来说你要去做一个大而全的话已经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代的一个选择啊，
嗯，
你要看中国整一个发展啊，社会发展啊，对，你要跟顺应这个时代发展的潮流，可能某些时候它有土壤有适合，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可能比较适合做大而全的时候，比如说大家都处在一个非常的不充分竞争的状态，
是的，
而现在这个不管在哪个行业你想再找到一个竞争对手在一只手以内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这种时候一定要抓准自己的优势，一针扎进去非常痛，一定要戳中那个痛点把这个项目做起来。但是我认为医疗行业的这个供应链这个体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是的，
但是首先两点，第一点呢它需要有一个土壤，就刚才说的就是医院的数据化，
嗯，
医院的开放程度，这需要一个时间培养，并不是我们创业者能去左右的那个事儿，嗯，第二个呢就是创业者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找准自己定位，
嗯，
啊，慢慢一步打出去，不要想着说一口吃成一个死胖子，这不可能。
是
是不是比较直接啊？
嗯，对。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更加的找准自己的定位，我认为会更加。崔那个我们崔总呢，相对来说啊，
嗯，
可能说话比较直接。
是。
哎，这也是对创业者相对来说一种负责任。
是的，是良药苦口。
那个感谢刚才吴总这么长时间，我其实很少会不打断的，就是都听了下来。听了下来之后呢，我觉得双方可能在谈的事儿呢不是一个事儿，就是我想跟梅光洲再确认一下啊，
嗯，
对，你现在其实服务的是谁？服务的是生产型企业，对吧？以及类似于像医药代表这个角色，经销商的这个角色，可以
经销商，对对对，经销商，
就是经销商和生产型企业，他服务的是这两个角色，
嗯，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服务于生产型企业呢？他说的这个数据还真不是到医院层面的这个数据，
是是是，嗯，对，
他说的意思就相当于说是帮助那一个一个传统的企业其实去开一家一家的网店微店，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在手机端，在 H5 在微信端都可以展示自己店里的这些 SKU，
嗯，
就是因为过去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人做的，这是很苦很累的活，没有人做，这是一个。另一个呢，经销商端呢，就是我帮你把这些信息都整合好了之后， 你就看哪些你可以通过我的这种方式来完成。他现在已经有一些交易是通过线上支付的方式确认了。
对的。
因为有了平台才能线上支付，没有平台就不能线上支付。那当如果说这个交易变得频次更高的时候，他就可以去考虑供应链金融等等，假设是这样的服务内容了。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现在他切的就是这个环节。
明白。
至于说经销商跟医院之间的怎么样，跟他没关系，因为经销商也需要供应链金融。
是的是的。
就他这就是两端的市场，一端是经销商和厂家，一端是医院和经销商。
是。
那现在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在医院当中做 SaaS 服务的，就是他其实是切经销商和医院之间的关系。
是是是是是。
嗯。对，所以如果说这个再往下细的话，我其实觉得就是可能创业者也不能再细下去了，就再细也细不下去了。
细不下去了，对对对。
对，因为代理商或者经销商的角色是我都要嘛，就是我不是说我只要试剂，我只要个无影灯，我要个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他都要。所以就是这个平台当中的种类可能得要满足的更多一些。
对，其实我接着这个崔总和刚才吴总讲的地方，有两个点我要讲的，就是第一个，我们是充分要思考我们创业者的所处的资源，对吧？这是切入点，所有的源泉，对吧？
是啊。
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并不擅长去做医院的关系，或者说 99.9% 的创业者都不擅长去做医院的关系。
OK，
对吧？那医院部分的这个供应链金融，我们是完全不想，对吧？这是一个原因。那我们觉得说，整个 B2B 下面我搞不定，对吧？那我就搞上游。这个上游本身市场已经足够大了，可以我们足够的空间的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整个这个行业里边，头部的20%的厂家或者这个20%的产品，其实是已经是不需要被服务的了，对吧？因为它已经有非常成熟的体系了。对。但是呢，整个这个行业特别分散的时候，剩下的这个80%的这一个厂家或者是说需要交易的物品等等，这些他们本身单个产品来讲，它的交易频次比较低。交易频次就导致到企业的成本就会比较高，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种类会比较多，5000万大概80%也有4000万左右了，对吧？但是实质上是真真正的这个80%的比例会比4000万还要多，接近4500万左右。这一类覆盖的企业和生产商和经销商，他们其实就是属于典型的需要被服务的这样的类型。所以我们切入这一类，这些企业之间他们本来就是中小类的企业，对吧？他的信息化，他的资金等等的这一方面，其实都有足够多的空间和我们做的事情的了。对。
好嘞，谢谢梅总。那个你现在做这件事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啊。
对。
他们被那个五月天下就是
投了
天使轮500万，然后现在正在融 Pre A， 也已经有一些机构接触了。我们现在已经服务了多少企业，就是把信息在你这上面通过你的服务完成了一家类似于企业的门户网站啊或者微店之类的，有多少家？
我们现在呢，我们做的标准化的数据呢，是做了10000多个品牌的呢，
个企业还是10000多个，
10000多个品牌，1000多万 SKU 的标准化。
OK，
做完了以后，现在已经入驻的企业呢是2000多家企业，2700家左右的企业。
OK，
就是这2700多家企业用我这1000万的 SKU 数据就直接就可以用了，就不需要自己去做数据了的。已经完成开店的是500多家。已经在上面交易的企业呢是100多家。
他只要选一选有没有他们家的东西就行了。
对，或者我想买哪个东西，或者我想买那个卖什么东西，就直接点就可以了了，然后管理价格管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行业当中的这些 SKU 你都提前先做好
了？对，我们做好了，
因为它逃不出这个范围。
是的，是是是是的，不断的做标准化，
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个性化的东西，
就是非标的那点，就是
就不做，
我们就不做
啊，
我们只切标准类的东西。对对对，
您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您刚才说的，我理解啊，
我觉得他的这个描述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些问题
啊，是我理解问题啊？
不是，我觉得因为他来的时候也是这样跟我讲的，因为当他变成一个交易型网站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想到的是你刚才的这个。
是，
但他如果今天描述是什么呢？说我是一个帮助企业去做信息化的，就是那就不一样嘛，就是
理解，
就是做信息化是下一步做交易，
是
做交易是先交易，对，所以这两个步骤不同，
是相当于是把很多这个中下游的最原始的这个成本集中起来，我做一个平台型的，
对，
提供给这个经销商，让经销商们有一个充分的一个选择。
对，
就相当于其实我建个库，然后至于说交易，那是我附带着这个库之后产生的一个行为。
对，交易是我们第二步需要重点做的。
是
大概这样，这样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了解一些基本的信息，他得先离开。
OK， 好，
没问题，
好，谢谢。
那个我 就是刚才问你的，就是现在你已经有2000家企业登陆上来了，
2700多家，
2700家企业。OK，好，那现在有实际的企业，就是经销商和企业在这当中交易吗？
对，有交易，已经有100多家企业在交易了嘛？
交易，
对，11月份到现在，
这个交易的行为应该是说，就是看到信息之后还是该打电话打电话吧。
嗯，就是完全脱离的比例比较低。嗯，但是呢我们用了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秒杀等等的，就这种就基本上完全就不用
交易。这个其实应该也只算是一个订货的行为，而不能说我这就一下子，因为这毕竟我一看一个东西十几万，你这
是啊，
就我看了以后就买了，这可能性不大嘛。
对，就是同样的我们提供的在线交流的体系。
Okay，
就是对，因为我现在讲的这个行业是没有办法完全做到自助化的，这个
了解，
就是说不交流的，对吧？
嗯。
但是呢，我们会觉得说，将来很多标品类的东西，这个自助化交易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Okay。
只是说我们平台同样是又回到问题上，我们要做基础设施建设
啊，
把你常见的那一些支持的东西信息做好。
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交易的？
从11月7号，
是2017年，
17年
到现在为止，大概交易了多少金额？
300万左右。
300万。
对，我们之前还有1000。
这个当中会有毛利吗？
这个部分我们不抽毛利
啊，所以你后来还是要去做企业服务和供应链金融这些，反正就是收费是从企业服务中收的，
从增值服务收。对，
了解了解。好，那这其他也没什么了。
是的，
好，
谢
谢。
谢谢。
现在创业者已经离开谈判现场，只剩下投资人与崔磊，卸下所有的含蓄，他们会对创业者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好，创业者暂时离开，今天投资人来自于华瑞投资的吴玉鼎。那今天这个项目呢，做的是算是在医疗领域帮助企业做信息化以及企业服务的这样，你还不能说它是一个交易平台，对吧？
对，还不能说是。
对，交易是只是一个服务行为，
是
吧？
是。
OK， 那我其实想告诉各位的是，我自己的思考是，我自己首先的思考啊，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做了这件事儿？就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做这个事儿，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这个时间节点，假设我们做中医啊，我认为是跟国家方针政策有关系的。
是啊，
刚这是一个很好的。
其实中医已经充分竞争了。
对，就我就说嘛，就是那其实因为我提早做布局，因为在这个时间点爆发啊，假设啊，那或者说去做内容，是因为新一代的用户，他对于认知的需求变得多元化，假设是这样，就是他会有一些那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区块链，是因为比特币承载的区块链技术慢慢的被大家所重视。
比特币不能代表区块链啊。
我指的是比特币承载的区块链技术。
是 okay， 确实。
OK， 或者比特币附带的区块链技术啊，慢慢被大家所看清楚和思考的更深。假设说我现在去做就是和小程序相关的，是因为微信有了新的功能和红利。我说的这些意思呢是，但凡一个我都不要说独角兽企业了，就融到 B 轮以后的企业，它一定有一个那个道理。
是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就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要做这个事？比如说乐客独角兽为什么会做，是因为2014年的时候总理提出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刚好就在那个时间，也不是说看了总理才就好做了。做了之后呢，说为什么做政府服务？因为我们一个线下来嘛，是因为吸引人才成为了政府继出售土地之后最重要的一个。就吸引人才和吸引优秀企业成为了出售土地之外，之后不是之外啊，因为卖土地这事儿其实现在已经干不下去了，
是
最重要的一个政府目标。就它是有道理和原因的。那 OK，
也有社会价值。
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那包括你说投母婴产品是因为二胎政策，对，就是为什么今天梅光州做了一个其实行业的很久很久都存在痛点。一直你看，那你看这个技术其实是在 Web 时代就有这个技术，
是的，
对吧？需求是一直都存在的需求，痛点是一直都存在的痛点，然后需求企业一直都存在。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来做就能干好？你大概懂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明白崔总，我来理解，我这个理解啊。首先呢，您刚才说这个行业痛点啊，其实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特别痛的一个痛点，为什么呢？其实大家要知道，所有的医疗行业人都是非常聪明的
，OK，
包括这个在经销商嘛。国内大多数的一些他们那些产品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熟知，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清单，所以呢我认为为什么说一直没有出现在经销商和源头生产企业中间有一层啊，没有说特别壮大，有些小规模的有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好的产品经销商们完全都知道
，OK，
经销商对他们的信息是充分理解的。为什么会有平台进行一个撮合？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
，OK，
这是大家基本明确的一个共识啊。那么一旦信息它本身是比较透明化的， 那些需要知道信息人他本身就能知道信息的时候，其实中间这一层的存在价值并没有比较的这个能够凸显出来哈，这是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哈，包括梅总他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哈，我认为呢有两种创业者，我个人认为哈，可能就会说比较多啊，就是我简单说有两种。第一种就是顺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发展，
就随着技术或者时代的到来，
顺其自然的有个东西需求，哎，我正好有这个的方面的资源，我有这块能力技术我做。第二个呢是相对来说是我寻找我的战场，我能做什么？
Okay.
我能选。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种移动医疗的产品、医疗 AI 的产品会越来越多这样的项目？为什么呢？因为原先在做互联网有一大波人，他们有他们的IT 能力，有他们的这个做 APP 啊，做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机器学习能力，他没有找到一个非常突破好的一个创业方向。但是这就突然发现，哎，医疗 AI 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这个医疗信息化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哎，好像没什么太多人做，大家一拥而上来用这个行业。但其实您发现，不管是在医疗 AI 也好，在这个医疗信息化的也好，当然像这种医院互联网医院技术这种是可以的哈。越来越多的会发现走到后面越走越难，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认为部分的一些创业者他们真正背离了他们创业的应该走的那条路。
OK，
不应该是为了这个自己有什么去做什么，应该是社会需要什么我正好有再去做这个事儿。我认为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我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需求存在去做没问题，但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应该是不同的做法。
是啊，是啊，
就是你看今天其实他来了以后是告诉我们在做一个交易平台这件事，其实我是非常非常不认同的。OK， 那如果说再往前，他如果说在做一个专业化的媒体，假设是啊，那我觉得可能就会更合适一些，因为专业化的媒体这件事情是需要能够把，其实它的结果是一样的呀，
是
需求方看专业化的媒体，提供生产者把信息披露出来，
是，
然后再把用户的时间粘连住之后，就是有更多的这种内容所提供，大概这就是专业化的媒体，对吧？
OK，
那如果再说一个，就是我通过数字化的服务帮助企业来进行标签，然后再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去进行需求方的匹配，假设是这样的。
对对对，啊，也可以，
对对，就你看是不是都满足在同一件事情。
是啊，虽然最终您说的一个很有道理，就比如说现在很火的比如说基因的一些技术，很多地方有需求，很多学校有需求，
是，
但是呢他们对这块的行业的大企业情况新技术不了解，这时候出现了很多一些优秀的一些公众号，比如说我也不打广告，比如说像一些比如说测序中国之类的，优秀的公众号，他们通过他们自己专业的一些技术水平，他们一些能力知识，他们做这方面的一些创业媒体
，OK，
也可以，他们做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的撮合，也可以为企业做更好的宣传，这种也可以
，OK，
哎，就是，
所以这就是我自己最大的质疑，就是我不认为他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做了一个最好的来满足需求的方法，
啊，是，啊，
对对，就这个需求是有很多种满足方法的，
确实确实，
对对，
是的，
这是我自己的思考啊。
我认为崔总您说挺对的。
我们叫他进来好不好？然后你
其实
也问了很多了。
好
OK，
好，
我们有请创业者重新回来，在这告诉各位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加入乐客独角兽的社群，在这当中我们每天都会有课程，每个月都会有线下的活动。哪需要对接投资人，我们可以帮您联系500多家机构，2000多个不同行业的投资机构啊，投资人，好吧？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好嘞，等待着您的加入，有请创业者。
乐客独角兽创业找崔磊 ，It's show time。
好，创业者重新回来。今天投资人来自于华瑞投资的吴玉鼎，今天创业者来自于我来意见的梅光洲。我来意见呢，如果我要去总结的话，我不认为它是个交易平台，我认为它是一个就是信息化服务的平台，就帮助就是医疗领域的生产制造企业首先进行信息化服务，就把他们的企业上网，然后哎呀，这个现在企业提上网就是感觉在讲古代的故事一样，现在企业都在提上链了，上什么网啊，真是
是，啊，
是吧，这觉得不可思议。你看浙江提出了千企上云，是吧，
对，上云，
然后你这企业上网，这简直是，我都感觉是不是在穿越回去了，真是
是是是是。
然后 OK， 帮他们做信息化，信息化之后呢，然后就是每个都有自己的，就类似于像小程序也好啊，像自己的就是微信公众号可以链接进去等等，就是都 OK。那背后的后台其实是我来意见做的嘛，
是的，
然后
是的，是的，
那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呢，自然会有需求者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交易、购买等等，其实就把它理解成微店嘛，
是，
对吧？
是，
可以，
是，
就是医疗生产环节当中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帮这些生产资料的生产企业来做数据化的 信息化的服务。
服务是的，是的。
就未来反正会。他们现在，你们现在赚钱吗？
嗯，现在还没赚钱。
不赚钱。
那
现在有什么营收方式呢？500万据说也花的差不多了。
是的，就是生产商在给我一部分生产商在不断给我们做提供费用做服务。
生产商给你们提供费用是为什么呢？
一个是营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怎么去忽悠他说你给我给钱？就你的话术是什么样的？
对，话术啊，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嗯，对，
不可能，
对对，
骗钱的方式从来没有一个复杂的方
法，复杂的是吗？
对，
好，就是说，我们协助他协助传统企业做线上线下的数字化营销。
这 OK， 就是您就想问那个企业说，哎，你需不需要把你的东西卖出去？就这意思。
是的，是的，是的。
他说好，OK， 那你说你怎么帮他卖？
我们通过微信社群或线下的活动。
微信社群，你指的是说
线上的社群？对，
经销商都会在一个群里，对吗？比如说我浙江企业，
对对对对对对，
我说我想卖到山东去，
是
OK， 那你问我收多少钱？
我们分年费。有1万的、5万的、10万的。
OK， 好，那就10万的吧。
对对对对，
十万你能帮我在山东干什么事儿？
一个是帮你在山东挑选一批经销商过来，你可以洽谈。
OK，
然后帮他们做培训，对，找人脉。
Okay， 然后呢？还有呢？
然后做培训。
培什么训？
就是产品培训。
产品培训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我们行业里面的所有的产品，不是说 OK 你一看就会卖。对，要告诉他，其实要教他怎么卖东西，要教经销商怎么卖东西。
那所以是先把山东的经销商和我约在一块儿。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如果有人愿意帮我去进行代理或者什么的，你中间负责教那个经销商怎么卖。
不是，我们做场合，我们提供场合，就是相当于会销一样的方式。
Okay。
我们把经销商汇集到一个地方来，厂家来教大家怎么卖东西。
Okay。
明白，
对对对
明白。
那就相当于说是我今天如果给你10万块钱，你就把山东的经销商凑一块给我开个会销。
对，然后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同时的话，我们把他的产品数字化嘛，就是有店铺做完了以后，你的交易就可以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来做的了。
OK， 就我帮你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
是
你顺便帮你开个会销，接下来别人进货就从这上面走了。
是的，然后这个过程中间还有一些持续的服务。
您这是收年费的方式做吗？
他现在
收年费的方式，
对，就今后如果多了的话，
还有很多种方式。对对对，
好的。
那现在其实你的重要思路就是这么干了。
早期的时候不能，就像你刚才讲的，想骗钱的东西不能太复杂。
对对，没错。所以现在的思路就是这么干，
对，就是这么干的，
就是一边搭平台，一边这个团队就开始去跟企业讲说，我来帮你宣传推广。
对对对对，
就这个平台慢慢就成为了未来企业和经销商之间的这种联络工具。
哎，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
是的，是的，是的，
OK，
就是我们本身也要获客，那我们就又一部分人给我们掏钱，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就是雪球就越滚越大了。
有一个问题啊，比较直接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您做一个会展之后，因为行业里面很普通啊，都是这么做的啊。比如说您找一帮山东经销商过来，
对的。
那么他的山东经销商，他人和我们企业这边人肯定有个首次接触。
是，
大多数来说，经销商只有一次就是会展。为什么？因为企业很聪明，经销商也很聪明，他们之间会建立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联系啊。所以像我们像您刚才说这种方式，一般来说只能做一次客户，会比较多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您说是不是收年费啊？因为像这样类型的年费啊，除非说他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公司，我对经销商体系完全不知道，我需要你在全国不断去开，我通过一年的时间让你去试一下能不能跑。一般来说不太可能会有就是您刚才说这种方式来做。
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又回到我们先前讲这个行业里边长尾特别长，就是说产品的种类特别多，所以厂家就特别多，而且新技术推出来的速度很快，就像你刚才讲补货来讲呢，等等的各个领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作为平台不断的引进很多那个新的厂商的时候，经销商他就源源不断的会需求。换句话来讲，只要经销商不懒惰，我想增加新的这个产品或者是盈利渠道，他其实就是愿意的，对他们来讲。因为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业务逻辑，说你自己是要不断的去找的，对吧？我帮你省一个人，
明白，
你就一年省10万块钱。
我建议呢，这档节目出来之后，你听一下我们中间的有一段对话，就是你不在那段对话，
okay，
就是我们就不重复了。
明白，
好，明白。
我现在最大的担心就是，它不是成那种就是有一个时间可以去快速爆发的一个。
是啊。
对，就是它所有的 BD 都得一家一家的去干。然后企业上来，对吧？然后对，
其实不是，这就是我们运营策略的问题。就是先前你们这个吴总问我的，选择什么样子的品类去做用户快速突破。换句话来讲，其实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我们的核心价值是长尾的80%。对，所有的企业对我们有依赖。
OK。
但是我们刚才讲，用户爆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回到那个20%上面来。然后换句话来说 ，OK， 我帮你上游的这个做20%的供应商，对吧？我帮你快速的打包。因为这一类就是跑销量的嘛。我帮你提高更多的人力或 提升你业务的速度，嗯，其实就是 OK 的呢。甚至是包括像我可能选用一点点的礼品或者
那个20%不需要你、啊，
不，就是他对于传统的公司，它是人力成本就会很高，就是高频次的交易的时候，其实效率还是比较低嘛，对吧？嗯、就是一线下的业务，我帮你线上化，嗯、有可能我给你点激励呗，对吧？嗯、就像和 To C 里边给了补贴，或者我给了你好处等等的一种方式里边，其实就是可以做快速的爆发的。
好、
嗯，
谢谢，我们时间有限，就到这吧。真的建议你去听一听，
好，一定要听，一定要听，
好嘞，
好的，
谢谢。
OK，
那就这样吧，告诉我需要多少钱？
1000万，
1000万出让多少股份？
15%左右。
好的，
对，
来，接下来由创业者自己做一个决定，就是要答案或者结束今天谈话。
答案，
要答案是吗？
对对对。
好，我们有请华瑞投资的吴玉鼎给出我们今天这个项目一个最终的结果。
创业找崔磊，悬念即将揭开，是创业者成功拿到投资，还是导师心头另有所好？导师，对于今天的创业项目，你的选择是 yes 还是 no？
今天华瑞投资吴玉鼎给出的最终结果是待定，来告诉我原因。
我认为梅总啊，可能在这个行业里扎根并不是特别的深入啊。你要知道这个行业现在这个已经被充分竞争了。你要知道现在比如说医药流通的行业，他们的净利率是1%都不到啊，是1%都不到，而且是已经规模化的一个项目。就是所以我认为啊，就是您现在阶段啊，更多的我认为您其实是一个中介啊，中介的中介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
中介如何存活的？专业的中介才能存活，
是
包括您看现在的所有的一些中介啊，更多的是越来越扎根，比如说基因方向，它在这个行业非常深入，它能够知道哪些产品是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去帮助那些经销商去省去那部分去做市场调研的这部分的这个精力哈、人力和财力和物力，这种是有存在价值的。如果说不能说做一个切入，反而做一个大而全的，我认为很多是没有意义的，包括所有的 SKU 的量多大多少品牌啊，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找准一个自己的一个定位啊。如果一定要需要突破，找准当下您觉得您团队里面可以非常有专业化能力的，提供一在这个中介之外的一个专业的中介啊，是一种有附加值的中介，可能会更加的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起步啊。
理解。
好嘞，谢谢，
非常感谢。
那我们这个记得在听节目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社群啊，乐客独角兽的创业者专属社群，相当于新时代的商会了，你可以在里边找人脉，找资金，找商机，找向下游关系等等等等。10000多号会员都是创业者，遍布于全国各个地方。我的个人微信号是866211 866211，欢迎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与我沟通，有关创业的问题有问必答，866211，再见。
感谢润湾孵化器为梦想助力。
每个清晨，无论你是在拥挤的地铁，还是在汽车的车厢，戴上耳机，打开音响，你就站在了创业投资的最前沿。每个夜晚，无论你在公司还是家中，打开微信，你都可以和来自全国的10000名创业者在乐客独角兽社群里共同学习成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个周末，无论你在钱江两岸还是在珠江三角，走出家门，你就可以参与到乐客独角兽会员当地线下聚会交流。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
乐客独角兽3年时间帮助10000名创业者在孤独的创业之路上勇往直前。
乐客独角兽聚焦投资
300课时干货分享，思考有理有据，
要合作不空谈，
乐客独角兽汇聚最优秀的创业者，
加入乐客，拯救你的创业人士。
我是李阳，
我是创丰资本的郭山，
庐山资本
德统资本。
乐客独角兽，每个梦想都值得尊重。